那么今天查经之前呢，我们可以一起来为一个特别的事件来祷告。
Before we start our Bible study today, we can have a special prayer for an event.
我们知道现在在亚特兰大，就是有八位这个手无寸铁的这样的平民被屠杀。
We know that what happened in Atlanta, that eight civilian, armed civilian was murdered.
然后呢，他们其中大多数呢都是妇女，
And most of them are women.
所以这是一件非常非常让人痛心，同时也是非常可怕的罪行。
And this is a very sad event, and also it's the terrifying crime.
这也让我们看到，当人不敬畏神，当人的私欲在这个地上，泛滥的时候，人可以犯下是多么可怕的罪行。
And this reminds us when people have no fear of God, when people just basically let their lust blow out, and how terrifying the crime that people is able to commit.
圣经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却坏到极处。
And the Bible said the human heart actually is the most tricky thing, and it's down to the very evil level.
我们会看见，其他的一些动物，它们屠杀仅仅是出于食物，或者是为了保护自己。
And we can see all the other animals, and when they kill, they simply for two reasons. One, either they kill for food, or they kill to protect themselves.
当然也保护他们自己的孩子，或者是自己的
Of
这
course, it
个。
could also include protect their heirs.
但是我们会看见人与人之间的屠杀，绝大部分不是这个原因。
But we can see the murders happen in the humans, and actually, most time is not of these two reasons.
我们这段时间呢，在每一个主日的上午，成人主日学当中，我们开始来思想雅各书。
And we are starting to study Book of James in our Sunday school, adult Sunday school.
那么雅各书谈到信心与行为的关系。
And Book of James talk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ur deeds and our faith.
雅各书告诉我们，一个人如果真正的信靠神，他一定有合神心意的行为，荣耀神的行为活出来。
Book of James teaches us, if a person has a true faith in God, then he must have a true deeds. That live out, which glorify God.
所以今天当我们来看到这样在亚特兰大这样可怕的罪行的时候，我们更是知道圣经是何等的重要，尤其是雅各书。我们最近在成人主日学当中查考的雅各书，让我们看到没有行为的信心就是死的，就是假的。
And so when we see this event happen in Atlanta, and it may remind us how important the teaching of the Bible, especially the teaching of the Book of James, a person without the deeds, that his faith is dead, is a false.
所以，一个就是做出如此残酷、可怕罪行，去屠杀手无寸铁的妇女的这样的人，无论他怎么说自己，他绝对不是一个真正信靠上帝的人。
So the person that who like murdered those women, and no matter how he claimed himself, he definitely will not be a person that truly trusts in God.
更让人感到痛心的是，很多人没有在指责这种残酷冷血的残杀妇女的这种罪行，反而是来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污蔑那些妇女所从事的职业。
And the even sad and the sorrow thing happened is that some people that did not accuse or rebuke the murder, instead they questioned without any evidence that the professions that those women are in.
所以这让我们看见每一个人都需要在神的话语面前来重新的看到自己可怕的本相，可怕的罪性。
So this reminds us that every one of us need to come to the presence of God, and may the word of God remind us our very sinful nature of ourselves.
所以这也就是我们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要时时刻刻的要来思想神的话语，因为我们如果离开神的话语，我们就在黑暗当中行。
So that's why it's so important every moment we have to walk in the word of God. Without word of God, we actually walk in the darkness.
这就是我今天想在查经之前呢，跟大家的一点分享。然后呢，我们可以来为在亚特兰大这一次可怕的这种罪行当中失去亲人的家庭来祷告。他们这些受害者，他们可能很多就是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丈夫，或者有自己的孩子，甚至我们还可以看还有一位受害者是刚刚结婚时间不久，所以我们可以为他们来祷告。同样我们也可以为这一片土地来祷告，愿意人们都真正的从这场悲剧当中，每个人都来省察自己。
So this is what I want to share before our Bible study started, and we can pray together and pray for these victims and their families and their children, their spies and their parents, and then we even noticed that one couple actually is murdered, is newly wedded, and also we pray for this country, so we will ask God to bless us, and we pray for this country.
好，我们来祷告。
Let's pray together.
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My Heavenly Father, we come to thy presence.
我们为在亚特兰大这一次屠杀事件当中失去亲人的家庭来祷告。
We pray for those family who lost their loved ones during this event happened in Atlanta.
愿神的圣灵来到他们的心里来安慰他们。
May God, the Spirit of God, come to their heart and to comfort them.
我们也为现在在美国这片土地上发生的各种可怕的罪行来到神的面前。
We also come to the presence of God and pray for this land and all the things that happening, terrible things happening on this land.
我们看见人与人之间没有怜悯，没有爱。我们看见人与人之间的仇恨越来越加深。
We see that the hatred among people and there's no love, mercy among people, they are getting worse and worse.
我们就愿神的医治能够临到这片土地。
We ask the healing of God come to this land.
愿圣灵能够光照我们，让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在神的光中，让我们能够认罪，能够悔改。
May the Holy Spirit enlighten us so that each one of us, we come to the presence of God. In the light of God, we can confess our sin and repent.
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So to pray in name of Christ.
Amen.
Amen.
好，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查考思想民数记的经文。
So today we will continue to study the book of Numbers.
好，我们今天一起看到民数记的二十八章。
And we will study the book of Numbers, chapter 28.
好，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可以边看边在头脑中思想，然后我会一页的来翻动这个经文。
I will show the chapter 28 on the screen, and where we can all look at and meditate on the scriptures.
我们一起来看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民数记二十八章的经文。
Let's look at chapter 28 of Numbers.This is the scripture we study today.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Let's pray together.
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
I am the Father. We thank you. We thank you. Give us your word through the Bible.
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不让我们落入黑暗中。
May the word of God become the lamp aboveFeet and light upon paths, so we not fall into the darkness.
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So to pray in name of Christ.
Amen.
Amen.
好，我们看到民数记的二十六章，神再次向以色列人重申了就是这样的献祭和敬拜的这个。律例
And in the chapter 28, we can see that God actually one more time to lay out to Israelites in terms of worship, in terms of sacrifice offering.
以色列人呢，每天都要献祭。
And first, we talk about every day they have to offer sacrifice offering.
每天的献祭呢，既有火祭呢，既有这个这个奠祭，也有素祭。
And every day the offering has this offering of fire and also grain offering.
然后呢，也有每周的这个献祭。
And also there's every week's offering.
也就是这个安息日的献祭。
And every week's offering basically is the offering in the Sabbath day.
然后有每个月的被称为月朔，也就是每个月的第一天的献祭。
And also has offering that perform at the every month, which is the first day of the month.
也谈到每年的献祭，主要谈到了逾越节。
And then talk about annual offerings, and talk about offering for Passover.
还有五旬节。
And also offering at the Pentecost.
那么当然在逾越节接下来的七天都是有圣会，就是除酵节也是要献祭的。
Of course, in the 7 days right after Passover, they all have assembly, and this is also it's every day you have to offer the offerings too.
所以呢，就是当我们来看到这一章的经文，我们会发现怎么神在这里又重复一遍
？So when we read this chapter, we just think, oh, God here actually repeated again the ordinance of a sacrifice offering.
然后呢，就是，但这一次的重复呢是非常的简洁的，就是从每天每周每月每年，就是非常简洁，然后很明了的。
Of course, this time God like repeat this ordinance of sacrifice offering in a very summarized or straightforward way in terms of every day, every week, every month, and every year.
所以我们自然就会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这里呢？神再一次重申敬拜和献祭的这个礼仪。
So obviously, we come to a question: Why here? This time, God repeat this. ordinance of a sacrifice offering.
Let's
rethink about chapter 27, and we studied last week. And at that time, we see that Moses God asked Moses to count the number of Israelites, and also give them the direction when they into the land of Canaan, how should they divide their inheritance?
然后呢, 尤其是又设立了一个这个年轻一点的领袖来代替摩西, 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应许之地, 就是约书亚。
And also God also raised the Joshua as a newer leader, younger, newer leader to lead Israelites to ready to enter the promised land.
所以呢,这时候看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人数也清点了，然后这个以后在应许之地怎样分产业也都安排好了，然后领袖也有了。
So you can see at that time, everything is ready for Israelites to enter the promised land in terms of the people are counted, and the leader are there, and also how to divide the inheritance also being told.
所以呢，这时候从我们来看，哎，接下来神对以色列人的指示和带领，那自然就是那现在就进应许之地吧，就去得那个迦南美地为业吧。So
from our point of view, we thought, well, since everything is ready, and next order from God should be just say, hey, go ahead, go to the into the promised land.
哎，但是神却不是这样做的。But
here it seems God paused a little bit, and he didn't do that.
然后神说，哎，这个时候，哎，等一等，等一等，再一次重生，进了应许之地之后，要怎样来献祭，要怎样来敬拜神？And
but God here seems like paused a little bit and repeated when they enter the promised land, how should do the sacrifice offering.
所以呢，如果我们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就在那一群以色列人当中，我们看到我们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然后神也告诉我们，我们进了迦南地，我们可以分产业，我们这时候心情一定是非常急于，哇，让我们去吧，我们在旷野已经待够了，我们要赶紧拿到迦南的产业，我们一定是非常急迫的。So
imagine ourselves if we are the one among the Israelites, and when we're in this situation, everything is ready. Our heart must be very urgent, say, rush to say, let's go and to get the land for us.
我们在40年的旷野已经受够了，让我们赶紧到那个流奶与蜜之地去吧。
And we have been tired of this wandering in the wilderness. Let's get into the land of milk and honey.
但是神这个时候呢，却再一次告诉以色列人。 应该怎样来敬拜神，应该来怎样献祭。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人所急迫的事情跟神所看重的事情往往是不一样的。And
but here God actually paused, but repeated how they should do in offering when they enter the promised land. So from here, we also see one thing that usually we rushed for, the things we rushed for, and the things that God emphasize usually are not the same thing.
So, 越是在这个时候，神越是告诫以色列人，不要一心仅仅想着这个迦南的这个流奶与蜜之地、迦南的产业。这个时候一定要守住对上帝虔诚的信仰。
And so, what God here reminds Israelites is not just rush for the inheritance in the promised land. But rather, it has to be keep strict the faith in God.
以免重蹈这个迦南人的这个得罪神的这种覆辙，就是重复犯迦南人已经犯过的这种罪行。
God wants to emphasize that they have to keep the right faith in God. It's to lets them to repeat people in Canaan and their sin against God.
所以我们不要忘记神为什么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入应许之地的原因。
So at this time, we should not forget what is the reason that God actually brought those them out of Egypt and into the promised land.
那么第一个原因呢，当然是神纪念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他要把亚伯拉罕的后裔从为奴之地埃及拯救出来。
Of course, the first reason is because God remembered the covenant he made with Abraham. He wanted to deliver his descendant out of the slavery land of Egypt.
那么第二个原因，上帝告诉亚伯拉罕，就是在创世纪十五章十六节。
And the second reason is that God at that time told Abraham, which is recorded in Genesis chapter 15, verse 16.
也就是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到了第四代，他们就要回到这个迦南地，因为到那个时候。
And basically said that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Abraham, they should return to here, which is the land of Canaan.
因为到这个时候，这个当地人亚摩利人，他们的罪恶已经满了，所以以色列人要上帝的军队要进来，要把他们除灭。
And because at that time, the Amorites, the iniquity has been full, and the God of Israelites, the army of Israelites will destroy them.
所以我们会看见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后与当地的迦南人征战，然后把他们打败，是为什么呢？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原因，就是上帝宽容忍耐这个地方的人已经四百年了，在这里称为四代。
And so when we see the Israelites into Canaan and fight against the people living in Canaan, and it basically says God tolerate those people living in Canaan for 400 years. Here is referred as a four generations.
所以就这些迦南当地人在那一块地方就是一直在犯罪，一直在犯罪得罪神，但是上帝一直在忍耐，一直在宽容。
And basically says the people living in Canaan at that time has been sinning against God, and God has been intolerant with them.
然后
and patient with them.
一直忍耐他们四百年之久，他们罪恶实在是太大了。
And be patient, God is patient with them, has been patient with them for 400 years, and but now it's this sin iniquity is too big.
所以这个时候，神就带领以色列人，兴起以色列人作为神的军队，进入迦南去把这些人要刑罚他们。
And so at this moment, God will lead Israelites as the army of God into the land of Canaan to punish them.
所以神在这里告诫以色列人，你们进了迦南之后呢，你们应该如何的敬拜神，如何的向神献祭，就是告诉以色列人，你们不要再成为像迦南人那个样子了。
So when God, before God lead them into the promised land, God told them when you're into the promised land, how should you worship God? How should offer the sacrifice offering? It's basically remind them, said, when you're into Canaan, do not like the people live in Canaan, do the same thing.
所以这就是神要让以色列人进入迦南，让他们去攻击迦南人，在这之前呢，神告诉他们这个献祭啊、敬拜啊，就简单的说，就是你们不要再变成像迦南人那样的人。
So, before God lead them to into the Canaan to attack the people in Canaan, and God teach them again how to worship, how to offer sacrifice offering. Put a simple statement, basically said, when you into the Canaan, do not like them again.
如果以色列人 重复迦南人的罪，上帝会怎么做呢？
And if Israelites repeat the iniquity of the people in Canaan, what God should do?
那么其实在利未记十八章、啊、神已经告诉以色列人了。
In Leviticus chapter 18, God actually told Israelites.
那么利未记十八章三节、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
And you can look at the screen, look at the scripture I'm going to show you.、
我给大家读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这个、经文。
And I'm just reading, and you can just look at the screen.
利未记十八章三节。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你们要 遵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二十四节，在这一切的事上，你们都不可玷污自己，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列邦，在这一切事上玷污了自己，连地也玷污了，所以我追讨那地的罪孽，那地也吐出他的名。故此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这一切可憎恶的事，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都不可行。在你们以先居住那地的人行了这一切可憎恶的事，地就玷污了，免得你们玷污那地的时候，地就把你们吐出，像吐出在你们以先的国民一样。所以在这一段经文当中，神其实已经警告了以色列人。
And in this scripture we just read, God actually warned Israelites.
就你们进入到迦南之后，你们不可以再像迦南人那个样子犯罪，玷污自己，玷污这块地。
Basically, what God told them is when you enter the Canaan, you cannot like the people living in Canaan that sin against God and defy the land.
这些人因为他们犯罪，玷污自己，玷污地，所以神就把他们赶出去。
And those people, because they defy themselves, defy the land, so GodDrive them out of this land.
那么神对以色列人说，如果你们去，你们如果变得跟他们一样，那你一样的会被吐出去，就像以前这些迦南人是一样的。
And so God said, when you enter this land, if you did the same thing as they do, then defy their land, then you will be vomited out just like them.
所以这就是当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即将进入迦南之后，上帝再一次向他们重申应该怎样来敬拜神，应该怎样来献祭。
So that's why the new generation of Israelites, before they ready to enter the Canaan, and God repeated the ordinance of how they should worship and how should they offer offerings.
免得他们进入迦南之后又重复的像迦南人一样犯同样的罪，最后他们也会被赶出来，也会被这个吐出来。
So that they avoid Israelites would be behaved like the people living in the Canaan and sin and defy the land, and eventually they will be driven out of the land like the people currently live in Canaan.
所以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上帝真的是公义公平的。
So if we read the Bible, we can truly say God is just and God is just.
所以神从来没有用两样的标准，两样的砝码 来审判人。
And God never used double standard to judge people or use different weights to judge people.
所以我们会看见以色列人后来在迦南，他们也一样的拜偶像，也一样的犯罪，所以上帝对他们的刑罚也一样的重重的临到以色列人，就像当时临到迦南本地人一样的。
So the history actually show later on, actually Israelites is commit the same type of sin, they worship the idols and have the iniquity against God, so God actually punished them just like God did with the people of Canaan at this time.
所以以色列人作为神的军队，就是进到迦南地去击败迦南当地的人，去除灭他们。
So at this time, God, Israelites as army of God entered the promised land to destroy or defeat the people in Canaan.
那么后来呢？当以色列人自己犯罪的时候，以色列人同样的也被外邦人击败，也甚至多次的被掳。
And later on, when Israelites they sinned and sinned against God, and they're the same, they will be defeated by Gentiles from other nations, and they will be in captivity many times.
然后他们也确实就被这块地就吐出去了，因为他们全被掳走了。
And truly, they were vomited out by this land because they all being taken for captivity in the other nation.
所以神是公义公平的。
So God is just.
但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从圣经当中看到这一点。
Today, many times we don't see this from the Bible.
今天非常遗憾的是，今天很多时候有一些基督徒他有一个错觉，觉得上帝好像，审判别人严厉一些，但是上帝不审判我，因为我是神的儿女。
And today, some Christians, unfortunately, they have this misconception that God will judge other people harshly, but not me because I'm a children of God.
其实圣经从来没有这样的教导过。
But actually, Bible never have this type of teaching.
圣经的教导甚至可以说是相反的。如果真的是神的儿女，神一定是要管教的。
And on contrary, Bible teaches as if God's children, God will severely discipline his child.
相反的，有些外邦人，那上帝有可能就是任凭他了。
And some Gentile, maybe God just let them do whatever they want to do, according to their own will.
我甚至有一次我自己亲耳就听见，有一个基督徒的传道人，他举了一个这样的例子。
And one time I actually myself hear a preacher of a preacher actually.Give this example.
他就说有一天他带自己的儿子去到一个地方去 shopping， 结果这个他的这个小儿子呢就在这个 shopping mall 里面就到处调皮。
And one time this preacher bring his son to a shopping mall, and his son is kind of very naughty actually.
然后呢，就是这个有人就把他的孩子就带到他这里来，就说这个孩子是你的，这个孩子太调皮了。
And so somebody that bring his son back to him said, "Hey, this is your son, and this boy is really naughty."
然后这个传道人说，我当时非常生气啊，我就一下子想打下去的。
And then this preacher said, "At that time, I was very mad. I almost want to strike."
然后呢，他后来我一看到我儿子的那个脸，我一想，哎呀，这是我儿子啊，我怎么能打呢？
And so when I actually want to slap my son, but suddenly I saw the face of my son and suddenly thought, oh, this is my son. How can I slap him?
后来这个传道人就说，他说我们也是这样啊，我们是上帝的儿子啊，那上帝怎么舍得打我们呢？
And so he said, in the same way, we are in front of God, we're the son of God, so God will not slap us.
我听到这样，我就在想，那上帝打以色列人，难道打少了吗？
And when I hear this saying, I just thinking to myself, well, actually, is God actually severely punished the Israelites?
事实上，我如果我们看圣经，上帝对以色列对神的儿子是重重的管教，甚至比对许多外邦人的管教甚至更加严呐。
And if we look at history, God actually towards the Israelites, his discipline, his punishment to Israelites is much severe, heavier, even more than to the Gentiles.
当然我在这里不是对大家说啊，如果你们孩子调皮你就打他，我不是让大家这样去做。
Of course, I'm not saying that if your children is naughty, you just slap them.
我说但是呢， 确实要管教。
But my point is, yes, you need to be disciplined.
所以我不要有一个错觉啊，觉得我既然是神的儿子，那神就放过我。
And we don't want to have this misconception since we are children of God, so God will show favor to us.
其实我们从这个民数记，从利未记，我们可以其实不止一处的看到，就是上帝反复的告诉以色列人，上帝对待迦南的那些外邦人，跟上帝对待以色列人其实是一个标准。
So from the Leviticus and the Numbers, God repeated again and again tell Israelites, God used the same standard towards Gentile living on the Canaan and to Israelites.
所以当那些迦南人犯罪得罪神，上帝也是很久忍，也是忍耐，也是忍耐。
So first, when the Gentiles live in the Canaan, then they sin against God. God is patient with them, and patient and patient.
就像以色列人悖逆，上帝也是忍耐，也是忍耐。
And just like Israelites rebelling against God, God has been patient with them and again and again.
但是当迦南人犯罪四百年之久，他们还是不悔改，那上帝的刑罚就临到他们了。
And but for the Gentile living on Canaan, they sin against God for 400 years, they still not repented, and then the God judgment is upon them.
那么当然是借着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去刑罚迦南人。
Of course, this time is through Israelites into the Canaan.
但是当以色列人在迦南地，他们也去犯罪，也去拜偶像，也去玷污那个地。
And but when Israelites live in the Canaan, and they also sin against God, and they worship the idols, and they defile the land.
上帝也是忍耐，也是忍耐。
And God has been patient with them. Be patient with them.
但是有一天，神的重重的刑罚也同样的就临到了以色列人。
But when the time comes, God's punishment also severely upon the Israelites.
所以，我希望我们真的是要从圣经当中来认识神的心意，不能靠我们自己的想象。
So I want us to truly from the Bible to understand the will of God.And not just by our own imagination.
我们不能因为我们自己不舍得管教自己的孩子，然后我们就认为上帝也不会管教我们。我们不要有这个错觉，因为这不是从圣经来的。
We cannot because we are not willing to discipline our children, and we think that God will not discipline us, and because that's not from God, from Bible.
好，这就是为什么当以色列人就是一切都准备好了，马上就要进入迦南了，但是上帝要给他们重申怎样来敬拜神，怎样来献祭，怎样来守住这个敬虔的信仰。
So that's why Israelites, before, when they're ready to enter Canaan, and God repeat the ordinance of worship and offering, is to teach them how to.Keep their godly faith.
就是让他们不要再像迦南人那样了。如果像迦南人那样，有一天他们也会被吐出来的。
So lest them they are acting like the Canaanites, people live in the Canaan, and lest them be vomited out from the land one day.
这段时间呢，天气慢慢好起来哈，就是不是那么冷。有时候我们一家也开车出去转一转。
And now it's kind of weather getting warmer, and it's not that cold. So sometimes we, our family, just take a drive outside and look around.
有时候当我看到这个周围的这些美景的时候啊，我心里常常的感叹，我觉得神真的是恩待怜悯我们一家，把我们一家带到这样的一个资源非常非常丰富，非常非常富饶的这样的一个土地上面来。
And when I see the beautiful scene, and I always amazed that and thankful that God bring our family to this land, which was full of resource.
那当我同时又看到圣经当中的民数记，那这些经文又让我心生敬畏。
And but when I read those scriptures in the Numbers, and those scriptures also bring a fear.
这一片北美这片土地可以说是非常非常资源极其丰富的一片土地。
This land of North America, you can say, is a land of full of resources.
所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当然是非常非常蒙恩的一群人。
Of course, people live on this land is very blessed.
但是同样的，应该非常非常的要敬畏神，要持守对神的信仰，虔诚的信仰。
But in the same way, they should really fear God and hold the holy face to God, godly face.
不能重复那些犯罪抵挡神那些污秽的罪行在这一片土地上再一次重复。
You cannot repeat those sin against God iniquity and to define the land that used to be committed before.
就像那些迦南人犯罪玷污自己，玷污这块地，结果他们被吐出来。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后，他们如果这样的话，神说你们一样会被吐出来的。
Just like the people living in Canaan, they have their sin against God and defile themselves, defile the land. And when the Israelites enter, if they do the same thing, they will be vomited out like the people living in Canaan being vomited out the same way.
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在查经聚会一开始，就是我特别提出这个亚特兰大这个可怕的罪行，我们来为他祷告的原因。
And this is somehow related to the beginning of this tonight's study. I'm talking about what happened in Atlanta. This terrifying crime. We pray for that.
同样的，今天在这一片非常美丽、非常极其资源极其丰富的土地上面，同样的也有很多很多的罪，很多很多的玷污人自己、玷污这片土地的罪，这非常可怕的情形。
So we have to be realized today on this very beautiful and full resource, abundant resource, the land, there is a lot of terrifying sin.And defined people live here, defined the land.
所以真的是要赶紧立刻的认罪悔改，回到神的对神虔诚的信仰当中。
So we really need to repent and to confess our sin, repent and return to the godly faith in God.
好，我们再来看哈，就是这个神再一次重生，怎样敬拜神，怎样献祭，他所这群以色列人，我们要知道是新生代的以色列人。
And we have to understand that this time God repeats this, how do you worship, how to offer offerings, and to this group of people, they are the new generation of Israelites.
就是上一代人领受过这些献祭的这些利率的上一代人已经死去了，而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很多他们还没有听到，就上一次就是宣布怎样献祭的这些规条的时候，新一代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很多还没有出生。
So the previous generation, they hear the ordinance of a sacrifice offering, they are all passed away. This new generation, many of them, they haven't heard When the first time this ordinance was issued, some of them may not be born yet.
所以呢，就是当这新一代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之后呢，上帝要让他们预备好。
So when this new generation of Israelites ready to enter the promised land, God wants to prepare them well.
那么什么是真正的预备好了呢？就是说要牢记对神虔诚的信仰，并且要持守。
And what means be prepared is means that they remind them about the faith in God and also hold steadfast in that faith.
因为他们 这一代以色列人，他们以前就是成长啊什么都是在旷野，他周围是没有别的民族、别的文化都没有的。
Because this generation of people, they grow up in an environment that there is no other nations, other culture around them.
那么他们现在要进去的迦南呢，它有很多的外邦人，很多的民族，很多的这种拜偶像假神的文化在他们周围。
And but the land they're going to enter, there will be a lot of nations and a lot of culture and culture of idol worship.
所以这时候新生代的以色列人就要知道，这个时候真正的就要分别为圣了。
And so now this new generation, when they enter the land of Canaan, then they need to be truly practice, separate themselves and be holy to God.
因为在旷野当中，这周围没有别的民族，那么进入到迦南了，在这种万人当中、众人当中，那就要实际的要操练分别为圣，就是靠这个敬拜，靠这个献祭。
Because in the wilderness, they actually don't have this actual practice because there's no other nation and the culture around them. Now, when they into the promised land, the land of Canaan, there is a people and a culture among them, then they truly need to practice, separate themselves and be holy to God. And how did they do that? They through the performing the worship and offer the sacrifice offering.
那么当然同样也是提醒这新一代以色列人，不要得到了这个牛奶与蜜的产业之后就忘记施恩的神。
Of course, the second point is that remind the new generation of Israelites when they enter the land of honey and milk and they get all those grace and forgot the God who gave them the grace.
其实就是人常常会是这样，当人得到这个好处之后就忘记了这个给恩典的人。
And this is what happened a lot of times in human nature. We often that we got the benefit, we got the grace from someone, but we forgot the one who gave us this benefit or grace.
所以神提醒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你们进入迦南啊，这块美好的土地，你们要常常的思想施恩的神。常常的感谢神。
So God used this sacrifice offering to remind his new generation of Israelites. When you enter this beautiful piece of land, you got always thinking about the God who gave you the blessing.
在《生命记》的六章十到十五节，大家可以看屏幕上圣经的经文。
And Deuteronomy chapter 6, verse 10 to 15, God made it very clear. You can see on the screen.
简单的说，这段经文就是神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要去到那块美好的地方，那里所有的一切美好的诚意呀、葡萄园都不是你们自己的。
And basically, put it simple, in this passage, God reminds Israelites, the good piece of land you're going to enter, all the good things, the cities and vineyard, whatever, none of you is up from you.
你们就白白的吃了，就享受了，就饱足了。
You basically got it for free, and you contend with all those beautiful things.
这个时候就要谨慎了，不能忘记神。
But God remind them, at this moment, you are contend with the beautiful things you have, and you have to be aware, lest you forget God.
是神拯救了我，离开埃及为奴之地的。
You got to remember, it is God, he delivered me out of...The slavery land of Egypt.
敬畏神
And you're going to fear God.
然后不要效法当地人去拜那些假神偶像
And do not follow after other gods.
所以看到这些经文，其实这不仅仅是提醒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
So read those scriptures. I always think this is not just only remind Israelites at that time.
所以我自己我常常的感恩，然后我感到心里深深的敬畏。 神带领我，带领我一家来到这样的一片非常美好的土地。
I always remind and in my heart, and we be thankful for God bring me and our family to this good piece of land. And but also in my heart, there is a fear of God.
就是免得在这片土地上面，如果去做得罪、去犯罪、去得罪神、去拜各种各样的偶像的话，那是非常非常，悖逆的一件事情。
So lest I will sin against God on this land and worship all kinds of idols, of this land.
那么我们在可以从这个二十八章民数记二十八章，可以看简单的来回顾一下这个各种献祭。
And so also from the 28, chapter 28, we can see all kind of different type of sacrifice offerings.
因为呢这些 献祭的规条呢，在以前的我们查考经文当中事实上已经反复查考思想过。
And the ordinance we actually studied before.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简单的提一下回顾一下。
So first things, we just simply kind of review it.
首先每天都要献祭。
First, we got to offer sacrifice offering every day.
没有一天不可以不献祭，每天都要献。
And every day we should offer offerings.
那么对于新约的基督徒来说，我们今天当然不是用牛羊献祭了，但是希伯来书十三章15到16节告诉我们，我们一样要献祭，我们怎样来献祭。
And the book of Hebrews told us we also need offer offerings, and how do we do that today for today's Christian?
一个是嘴唇的果子，一个就是真行为上的。
And the Hebrews talk about one is from our mouths, the other is from our deeds.
然后呢，我们也会看见就是每周的，也就是安息日的献祭和每个月头一日的献祭。
And the second, we also see this every week. This is the Sabbath day, this offering, and also every month, the first day of the month, the offering.
我们在这里呢，我们要注意到一点，就是说，这个每一天的献祭那是照常要献，那安息日的献祭还是要献上，然后每个月的第一天的献祭还是要献上。
So you can see every day there's offerings. The Sabbath is offering, and the first day of every month is also offering again.
所以呢，这就是意味着在安息日的献祭是双倍的。
So basically, that was says the offering and the sacrifice in the Sabbath day is doubled.
那么到每个月的头一日的献祭，那就不仅是双倍了。
And so the first day of every month, it could be not only doubled.
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我们会特别注意到这一点。其实两处经文都特别提醒了，就是我不能因为我今天献了，今天是安息日，我献了安息日的献祭，所以我今天照常的献祭就不用献了，不是这样的，都要献的。
If we read the scripture carefully, you can see in the scripture they actually mentioned twice. You cannot say, "Oh, today is the Sabbath. I offer the sacrifice offering for the Sabbath."Then I can just forget about the daily offering I'm supposed to do.
这样是不行的。其实就是安息日是双倍，然后呢，就是每个月的头一日，那更就不仅是双倍了。然后也有谈到逾越节和无酵节的这个献祭。
And it's also talk about the sacrifice on the Passover and the 7 days after that.
然后就是我们知道从这个逾越节到无酵节中间的七天全部都是这个都有圣会，就是不可做劳碌的工。
And the 7 days after the Passover, there is all 7 days they all have assembly, Israelites, and they are not going to work.
然后也谈到七基节，也就是五旬节的献祭。
And I also talk about the Pentecost and its sacrifice offering.
这个七基节呢，也被称为丰收节。
And the Pentecost is also called harvest. festival.
在这一天的献祭呢，就是感谢神，就是赐下了丰收。
And that day, the sacrifice offering basically is offer thanksgiving to God for He gave the harvest.
所以我们也会看见，就是到新约的时候呢，圣灵是五旬节的时候降下，那一天就是3000人认罪悔改信主。
So in the New Testament, we also can see the Holy Spirit actually come down in the Pentecost. And that day, 3,000 people come to believe in Jesus Christ.
或者说有好几千人吧。
Or maybe more than 3,000, thousands.
那么这也是一个丰收，就是灵魂，得救灵魂的大丰收。
And you can call that day is a harvest day because there's a lot of soul is being harvested.
感谢神，这就是我们今天对这个民数记的28章的这个查考 和分享。
Okay, this is what we studied today for Numbers chapter 28.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有两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在讨论当中彼此来讨论分享。
So there's a two topics.We can discuss among group discussion.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个灵，神当然不需要这些牛羊的祭物去做食物了。
And the Bible clearly told us God is a spirit and he don't need actually the ox or sheep as a food to be satisfied.
但是我们今天看到民数记28章第二节他其实用比较简单的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以色列人每天必须献祭做神的食物。
But chapter 28 verse 2 today we studied, it says Israelites has to be offer sacrifice offering to be the food for God.
所以我们可以 来思想哈，来分享就这节经文怎样我们来理解它属灵的含义。上帝不需要吃这些牛羊的祭物，但是神却让他的选民每天要去献这些做神的食物。
And so we want to discuss this scripture. What's the spiritual meaning for today? And God, of course, already told us he don't need ox and sheep, those are the food. And then what means here, say, we offer offering to as a food for God.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来思想。那我们今天这其实是最重要最应该要做的事情，每上午一次献祭，下午一次献祭，这是最最重要，每天必须要做的，最必须最重要。
So just like Israelites here was clearly instructed they have to do it every day, one in the morning, the other in the afterno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they have to do, and we want to share w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we should do every day.
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会看见哈，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即将离开旷野进入迦南，那么神就是重申这个献祭啊敬拜的利率来预备他们。
And we can see the new generation start to ready to leave the wilderness land into the land of Canaan, and God reissued this ordinance of sacrifice offering to prepare them.
那么其实我们今天，我有时候也在想啊，我们今天弟兄姊妹，我们每一天起床，然后我们去上班，或者我们去上学，或者我们出门，其实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So I'm thinking about today, each one of us, every day, we wake up in the morning and we're ready to go to our work, school, or whatever, and how it's every day is a new start.
所以我们应该怎样来预备我们的心？
So how do we prepare our heart?
就是来面对这个新的一天。
So we prepare our heart, how do we do it to face the new day?
或者我们怎样来预备我们的下一代的心，让他们来预备他们将要面对的世界。
How do we prepare our children's heart, our next generation, so that they can face the world?
好，我们现在就是请我们查经聚会的主持弟兄帮我们来分组，那么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在各自的小组当中彼此来讨论分享。
So we can now we're going to have a divide this group for the group discussion. We can have the group discussion.
我们会分成两组，然后第一组由国华弟兄带领，第二组由 Abraham 弟兄带领，然后我们在9:15回到一起化这边一起来分享。
感谢神啊，我们现在还是请两个小组的弟兄姊妹分别带你们小组找到一位弟兄或者姐妹代表你们小组做一个总结的分享。
好，我们是魏国华这一组的第一组啊。那我们是讲到第一个问题是讲到，当然神是一个灵，他并不需要这些献祭的牛羊作为食物，但是神要以色列人他们做这个是为着 以色列人的好，那个不是为了神自己了。那以色列人的实际也是让着他们看到这个他们要有三个心啊，他们要有一个这个悔改的心，他们要有一个这个敬畏神的心，他们要有一个感恩的心啊。那我们同时也那个分享到，在罗马书12里面也讲到，我们现在是要把自己全身献上作为活祭啊，整个人作为一个活祭啊。那整个人除了我们的心，实际里面呢，实际在这个这个全身的话，包括眼睛是要看神的话语啊，耳朵听神的话，嘴里要说神的话，那个手和脚都要做神的功劳，就是我们整个人要献祭作为活祭啊。那这边我们也是讲到神所要的就是。我们那个敬畏赞美神啊，这个我们的生活 是以赞美神敬拜神以神为中心的一个生活。那这边我们也还继续讲到这个，在希伯来书里面也讲到以颂赞为祭啊。那除了我们这个做神的功，就是做这个感恩悔改以外，还有以颂赞为祭啊。那我们还继续思想到，在民数记里面有五个祭啊。那五个祭里面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赎罪祭啊。那献祭实际也是使得以色列人想到他们是有罪的，人是这个得罪神的，是要赎罪的。这也进一步引申出实际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挽回祭啊，做了赎罪祭啊。所以我们我们每个人，所以这边又进一步引申到我们第二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的心，就是我们刚刚已经讲的，就是要准备我们这个敬畏神的心、感恩的心、悔改的心啊。那这些心实际也是进一步说出我们的生活要和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新的生命是要相配的。我们是活在神的应许之中，就像以色列人将要进迦南，使他们将要进到神应许他们的地方啊，那神也为着他们预备这个心，他们进去以后应该怎么做。那同样我们也是，神让我们每天有读经灵修祷告这样的生活呢，是我们也是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活出神让我们要活出的我们的身份啊，我们这种光景啊。那我们也是讲到有个分享是讲到我们在中国教会的时候，是因为在家庭教会啊，所以这个聚会不是那么容易，常常要东躲西躲的啊。那来到美国之后，哇，看到美国这边教会那么好，条件都是那么好，有那么大的这个房子啊，然后还有厨房，还有这个小孩子的顾婴啊，各方面都很好。但是反而在灵性上面就没有像在，好像在没有在像这个中国那样的，在这个逼迫的环境下面，反而和神更亲近啊。你这边也是看到了一个警醒啊，就是外部的这些条件，可能外部这些条件很好的这些条件，可能对我们的灵性可能并不一定是好的。 那同时我们也是进一步讲到，就是我们分享到，就是在箴言书里面就讲到这个保守你们的心要胜于保守一切啊，就是这个我们每天的这个灵修祷告，这些与神亲近，这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边我们又看到了在耶利米哀歌这个第三章23节那边，这个是说这个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信实极其广大。这是耶利米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所面对的实际是以色列圣城给灭了，他看到的和他所讲的实际是两个极端啊，是完全不一样。他看到的是给毁灭的一个景象，而他所想到的却是神的信实仍然极其伟大。在这样的环境下面，在遭到这样的毁灭性的打击的情况下面，那仍然看到神的信实广大啊。所以他接着下面是说，这个他还是仰望神，依靠神啊，因为他想到他们因为有着这样的心，所以他看到这些光景，反而想到这个在22节前面讲到，他说我们不至于消灭，因为出于他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所以我们进一步讲到，就是说我们每天实际的生活是以祷告开始，以这个祷告来结束。好，我们的分享大概这些。
好，谢谢保罗弟兄的分享。那么我们请接下来一组来分享。
好，我们第二组的分享。第一题，我们说到做神的食物是什么意思？我们自己人吃食物的时候会感到得到满足，那么做神的食物的意思，从某种方面也是要让神的心意得满足，并不是神需要我们给他什么东西。比如像挪亚出方舟的时候，他献祭给神，神闻到馨香之气，他的心意满足，于是与挪亚立下挪亚之约。我们今天做神所喜悦的事，就是让神的心得满足。神所要的，就是让他的心得满足。神所要的食物，就是忧伤痛悔的心。这样的心，神必不轻看。那么我们的悔改，我们每一天向神的忧伤痛悔，是可以让神的心意得满足的。那么我们每一天应当做的一些具体的事，比如说读圣经、祷告，这些都是合神心意的事。圣经里面也谈到，我们把神的话语当作食物吃了，我们用祷告、祈求或者代求来向神亲近。我们的祷告也就是献祭，把我们的心虔诚的献上给神，这是神所喜悦的。这种满足也会是双方的，而不是单方面的。因为神所喜悦的，我们自己，神所喜悦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是喜悦的。那么我们在这里也分享到，神用神提醒以色列人，新的一代以色列人要用敬拜和献祭来预备以色列的新一代的人。祷告也是敬拜，我们祷告的时候也当是先有敬拜。当然我们会常常的会本能的为着自己的需要来向神献上祷告，这也是神所喜悦的。我们的食物说到神的食物，也表明神的食物就是被神所悦纳的。因为我们看到旧约里面的献祭，无论是亚伯拉罕献上给神使者，还是参孙的父母献上给神神都烧尽了这些食物，表明他悦纳这一切所献上的祭。当人的献祭蒙神悦纳的时候，表明人与神同心。我们最好的献祭就是把我们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并且我们查验何为神的旨意，而且我们要以神的旨意为我们所可喜悦的。如此献祭，也就是这样的一种人和神的关系，既是神的食物，也是我们自己的喜悦和满足。我们的献祭应该做的就是每一天把自己献为活祭，为神而活， 为着荣耀神而活，为着顺服神的旨意而活。那我们也分享到，我们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的基础，是我们知道，主耶稣把自己献上，为祭献给神。他献上自己为祭，表明他顺服降服在神的旨意之下。而活祭的重点就是把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思想，把我们全人降服在神的旨意之下。消极的方面来讲，就是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积极的方面就是我们要寻求何为神的旨意。那么在实际的操作上面，第一点就是我们要颂赞神，就是不仅神能够因着我们的颂赞而喜悦，我们自己也会灵里有满足和喜悦，我们就会有属灵的喜乐，而不会常常的抱怨别人对待自己不公。这是第一点，就是我们的实际的操作，就是献上颂赞为祭。第二个就是当我们有行善的力量的时候，不可推辞。圣经里面罗马书也说到，神的国不在乎吃喝，而只在乎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如果我们每一天都操练，就是实际的去过这样的生活，就是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这就是可以献给神的祭。我们要操练，像圣经所说的，我们要在早晨和黄昏向神献上这样的祭，这是蒙神喜悦的。这是第一题。第二题，我们看到说，神是因为顾念他的百姓，所以才提醒新的一代以色列人，要献祭，就是要他们纪念和敬拜神，以神为所有生活的中心。老一代的以色列人已经倒闭旷野，而下一代要传承这个信仰，如果不代代的传承，就很容易就是下一代或者下下代就忘记了神是谁。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分享到，以色列神要以色列人，新的一代以色列人知道如何献祭，要提醒他们献祭，是要他们看重救恩，因为献祭所表明的就是救恩。那么上一代蒙恩的人已经离世了，而新一代成长起来，但是人却是常常的健忘的，会把最重要的事就给忘记了。比如说最重要的事，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究竟是蒙了谁的恩，我们是从何而得这样的极大的福气，我们会常常把这个最重要的事给忘了。所以我们在这里 也谈到这个信仰让我们想到一个词，就是薪火相传。我们也分享到，就是这个信仰就是你的命，就是你的生命必须传递下去，如果不传递下去，下一代就活不了，因为只有这样的一个救恩使人能够得拯救，如果不把这个传下去的话，下一代或者下下代就失去了这个生命。神不希望他的子民成为离开神的好像外邦人那样的一种人，所以一代又一代神要求他们不可忘记神的恩典，就是神不停地讲重申这一切的命令是基于神对人极大的慈爱，也是基于我们自己是何等健忘、何等悖逆的人。对于像我们这样悖逆的罪人，我们就要常常地记得，并且期望自己的下一代也能够持定神的道，把这个救恩一代又一代一直的纪念和传承下去。我们也分享到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耶稣就是神说了，特别说了所献的祭不可以有残疾的，要完美的。那么我们也想到所有的祭都必须是好的，这表明什么呢？表明我们献祭的时候要预备我们诚实善良的心，一定要是真心的信靠主，不能是假冒为善的这样的来献祭，这样的祭就是有残缺的就是不合神心意的。那么我们说到新的一代开始新的旅途，那么神重申要献祭，这意味着 就是因为我们也谈到献祭是让人面对自己的罪，承认自己的罪。只有神的百姓认识到自己是要认罪悔改，要依靠神的怜悯才能活着，才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所以这样的话才能够建立神的百姓。所以我们也分享到一个见证，就是当第一次被牧者预备自己带领自己灵修的时候，使用的就是圣洁这本书，第一章就是谈到罪。那么这一章学了很长时间，分享到神如果要用一个人，那么首先必须这个人要清楚的认罪悔改，要实际的认罪悔改，那么神必不轻看忧伤痛悔的心。那么我们也分享到每一天早晨起来先祷告，求神赦免我的罪，也为儿女来祷告，求神让他们清楚认识福音，并且不要在言行上得罪神。这是我们的分享。
谢谢弟兄姊妹的分享。感谢神。刚才听到弟兄姊妹的分享，我突然心里在想，我不知道是金方弟兄还不是金方姊妹还是国华弟兄，是不是还在给 Jack 在给他翻译呢？哇，这真的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因为刚才的我们丁非常感谢神哈，丁姊妹分享也蛮长的，我就是在想，哇，这要是给他打上英文的话，真的是很不容易，感谢神，感谢神。也谢谢弟兄姊妹的这个服侍哈，就是一直把刚才弟兄姊妹这个分享呢都翻译成英文，然后就是给就是传递给需要看英文的弟兄姊妹，感谢神。所以神说他每天都要吃食物的，神每天都要吃食物，当然这个食物不是指哈牛羊。那也就是说，就是神的心意要得到满足，所以这也是我们每一天最最重要、最最必要、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让神的心意满足。每天起来第一件事情，我今天怎样让神的心意满足，或者是说我今天怎样让圣灵感到喜悦，让神的灵感到喜悦，而不是让神的灵为我担忧，而不是让圣灵为我担忧。所以为什么要特别神要用食物这个词呢？就是我们吃食物呢，我们当然是感到心里很舒畅啊，感到很满足。所以神要用食物这个词，就神表达他的心也是这样的。他要我们信靠神的人，我们要让神的心意满足，我们要让神的心意喜悦。这是我们人生中每一天最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无论是我们去上班呐，我们去上学，我们去工作啊，我们去或者在家里啊，我们做任何的事情，我们可以我们可以问自己，就是哎，我今天怎样让神的心喜悦，或者让神的心意满足。然后当然就是我们每天就是预备自己，就是跟我们每天的献祭其实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每天好好的献祭，我们一定也是好好的就预备了自己。所以感谢神。其实就像刚才有弟兄姊妹刚弟兄姊妹分享的就是这样，就是神的心意喜悦了，神的心意满足了，那我们的心意也就喜悦了，也就满足了。这是我们基督徒在地上最大的喜悦，就是我们可以让神的心喜悦，可以让神的心满足，那就是我们最大的喜悦和满足。所以尤其是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他们不仅仅是去作为上帝的军队啊，去刑罚迦南人，他们也是很重要。就像光要进入黑暗，光去进入到黑暗，今天的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在世界上是明光照耀的。所以呢，我们要照亮黑暗。我们怎样照亮黑暗呢？就通过我们的信仰通过我们对神的信仰，然后让我们成为这个黑暗世界的一个成为明光照耀。所以其实今天这个世界呢，其实很多价值观，很多的观念是非常黑暗和混乱的就是人们把错的当作对的，把对的当作错的 就好像我们今天一刚刚开始提到这个亚特兰大本来是一个悲剧，结果呢很多的居然不是在看到这个可怕的凶手，这个凶残居然很多的时候在没有任何根据的情况下就说那些受害者啊，他们的职业如何如何。其实你可以看到今天的这个世界很多这样黑白是非颠倒善恶不分的事情。所以那我们基督徒是怎样呢？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把神的心意，把神的旨意，通过我们的见证在这个黑暗世界上要显明出来，让人的心意能够回转到神那里去。每一个堕落犯罪的罪人呢，都是靠自己的意思来分辨善恶，但是一个认罪悔改的基督徒呢，我们不靠自己的意思分辨善恶，我们回到神的话语当中，来思想神的心意。感谢神，我们今天的查经就在这里，我刚才又给我们翻译的弟兄姐妹又带去很多的负担，我看一直在敲键盘，真是感谢神，感谢神，愿神的话语真的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不要让我们掉到黑暗里，不要让我们就像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结果也变成了迦南人一样的人，让我们真正的能够站立得稳，不要被这个世界各样的混乱的价值观，各样混乱的声音，把我们也弄得迷失了，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查经。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若不是神的话语，我们就在黑暗当中。主啊，我们都是个人偏行己路，我们按自己的意念，按自己的想法，去做出各样的判断，各样的分辨，各样的选择。主啊，但是往往是，被魔鬼撒旦的谎言所欺骗，往往是被各样的迷惑，所蒙住了，我们的双眼，让我们看不到事情的真相。主啊，我们就愿神的光，神的话语就成为我们心里的光，来照亮我们，让我们，每一天我们能够真正的来思想神的心意，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才能做，让神的心意得到满足，得到喜悦的事情。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感谢神，我们今天的查经聚会就到这里结束了，大家可以找一点休息。